主，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上帝，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给我们的主。我们真的是把我们今天晚上在开封我们的聚会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得力量，我们得饱足，我们得更新，我们得成长。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眷顾普天下所有你的儿女，使你的儿女都在你的面前蒙恩惠得怜悯，使所有你的百姓都是有勇敢的心来传讲福音。你特别祝福我们的口啊，让我们今天出口的弟兄是照着你的心意，让你这个不配的仆人是照着你所喜悦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我们弟兄姊妹同得造就。求主加恩，求主赐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是在我们开封跟大家分享，我要分享一个主题呢，就是这个主题是来啊，让我们登高山。好，那这个主题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这个我们一节的这个大家熟悉的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经文来的，就是那个以赛亚书40:9。我把这个经文读给大家听，好不好？然后大家那个注意听就好了。好，以赛亚书40:9，报好信息的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啊，这个是我就是从这个经文当中你会看到，这个是传福音的经文，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了，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传福音，你要报好消息给西安，然后要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我们其实每一次我们基督徒的聚会，我们都是在报好消息，只要我们是讲福音就是报好消息。而这里面就讲到说你要报好消息，咋报好消息啊？我们说这一节经文虽然很短，其实里面的意思可深，我们只能抓其中的一个重点，就是登高山。好，他讲了你要报好消息说要登高山，咱为什么要登高山，还有这个经文它的这个背景是什么，我要跟大家先分享一下。那第一个我就讲一下这个背景啊，就是大家如果去看这个经文来讲的话，就知道这个是以赛亚书40。其实以赛亚书这个39讲了一件事情，就是那个很好那个王，就西西家王，但是有一次犯糊涂，大家记不记得，就巴比伦的使者来了，结果他把他啥好东西都给人家看，哎呀，什么库府，什么有什么宝贝，有什么东西都给人家看，然后巴比伦的使者看完了就走了。走了以后，上帝就告诉他说，你这个事情啊，其实做得不好，你这做错了，以后就是巴比伦人来啊，会把你们给灭了，而且你的子孙当中还有人呢，都变了这个在巴比伦的王宫里面做太监。其实这个就是这是一个背景，是不是？其实这个事情人听起来心里可难受啊，是不是？哎，但是呢，马上就是那个以赛亚书40:1，也是我们很熟悉的，就是我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然后第九节就讲的说你们要报好消息给西安，登高山把好消息报给耶路撒冷，是不是？那所以我们说我们第一个呢是要看这个，借着这个背景我们去思考一些问题。比如说从这个背景来讲的话，这里面讲到说其实西西家王他的一个软弱，他的一个失误在哪里呢？就他的一个软弱，他就是把不该打开的给人了，是不是？不该给人看的。就是我说这里面其实有属灵意义的。啥属灵意义呢？你注意圣经上面有讲说我们的心应该像幽闭的井，是不是？我们的心其实是应该是向上帝敞开的。当你的心像特别像那些仇敌向世界敞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危险了。就我们说这里面其实就有一个巴比伦，其实我们知道它有一个预表意义，就是世界，不是指的说我们基督徒在世界里面呢啥也不干啊，然后咱整天只读圣经，只跟基督徒交往，不是这个意思，对不对？因为圣经上面也讲我们要出到营外，而说你心里的追求你不能变成被世界给抓走，是不是？你看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心里我们信了主了，因信称义肯定得救，但是你这个追求变成全部被世界把你的心给抓住手，其实就有点像西西家的后代那样子，是不是？就被巴比伦的人把我们的心给掳走了。不是说你不得救，而是像保罗也讲的，在这个哥林多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的说，其实如果是那样子的话，我们虽然会得救，但是好像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一样， 我们这个是草木合切的这个工程，这个工程都会被烧毁，但灵魂却得救，那就不好了，是不是？所以这里面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在这方面被世界把我们的心给抓走了。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因为我没看，但我在网上看了好多评论，就这段时间那个有个电视剧叫这个什么《人民的名义》，是不是？说火得不得了啊！好多人在看，也有一些基督徒也有看。我不是反对大家看这个，我们其实是可以了解。我是没时间看，他那里面有一个大反派叫做什么祁同伟，我是看评论的讲的，说这个人其实原来可聪明了啊，可了不起了，但是他为了追求是想得到权力啊，想怎么样子的。本来他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人，然后他把自己相当于把自己人格给出卖了，出卖了以后他也升官发财，但最后人家又把他抓住，因为他做了个贪官，然后最后这个人啊，这个结局很不好。那么其实这个我们有时候想想就觉得很感慨，这个人就是被世界的神给抓住了，是不是啊？你看圣经里面讲说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不是啊？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我说这是背景里面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好，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把我们的心是给上帝的。包括我们以前讲到说，也提醒过弟兄姊妹说，咱这个心呢、你心灵的主一定是上帝，而不是人。你不能说我一个牧师来问你，你把你心窝子的话啊，你的隐私全部都告诉牧师，这是不对的。你的隐私只有上帝知道，是不是啊？这些方面，你这个有我心灵的主，像我们以前讲因信称义时候讲，我良心的主是谁？是上帝。教会能不能做我良心的主？不能。啊，这个我最亲的人能不能做我良心的主？不能。跟我最亲的人，咱大家也是平等的，是不是啊？我心灵的主一定是上帝。那西西家王的一个错误就是把不该敞开的给人家敞开了。那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我那时候提醒过弟兄姊妹，我说你要小心偷心贼啊，在基督教会里面也有偷心贼啊，对不对？什么都要你说，你跟他讲，讲完了以后怎么样子呢？他抓住你的隐私，算是抓住你的小辫子了，然后你的心灵其实也很不舒服，所以这些方面一定是注意的。有些东西你可以说这是我跟主之间的事，你不要问，我也不会跟你说，这是没问题的，是不是啊？那我们说这个是简单跟大家去讲。那另外一个我说讲，我为什么要讲一讲这个背景，就这个背景里面还是有一个要提醒，因为我发现有不少这个解经书包括一些基督徒都讲这个西西家王做了这件事情，这个是愚昧的事。那然后有些人说这个上帝借着先知跟西西家王所讲的话就是一个审判，说是西西家王所做的事情叫犹大国后来灭亡了，说这是因为上帝审判。我对这个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去这个重新去思考的。为什么这样去说呢？因为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其实应该是上帝在干嘛呢？应该是上帝在宣告，是不是啊？其实是上帝在预告这个事情，对吧？就上帝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做了愚昧的事情，那么它会产生不好的结果。当我们做错了事情，它会产生不好的结果。而不能够说，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说如果把这个事情就一定说成是上帝审判，有点过了。为什么这样去说？因为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西西家王他也是一个什么呢？他也是无心之失，对不对？他自己不知道，他只是热情怎么样子的。但是你把心，就像我们说，你是热情，是你是出于爱心，但是你做错事了，你会带来恶果。就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有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不是看过那个就是那些预言，不是讲那个伊索寓言，讲农夫和蛇的故事，是不是？就那农夫是出于一片好心，看见一条蛇僵死在地上冻僵了，他把蛇揣在怀里，结果这个蛇暖过来以后咬他一口，把农夫咬死了，是不是啊？那他这个爱心是好的，但是他做错了事，他不应该把蛇揣在怀里，那么就导致他受了亏损。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被蛇咬死，你不能就说这就是一个审判，因为他动机是好的，只是他事情做错了， 是不是？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也需要去知道啊，也需要去晓得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啊，我们得知道说这个事情，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说，就说是上帝审判的话，我个人认为有点过了啊，有点过了，而是说上帝在宣告，在预告，当我们做错了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受亏损啊，就是这个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基督徒不是因信称义了吗？是不是？我们因信称义了以后，上帝是不是在基督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啊？是，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你一切的过犯，上帝都赦免了。但是也有一个问题，上帝赦免了我一切的罪，是不是我做错事不会有后果呢？比如说我们基督徒就举个简单例子，好像西西家这样子，他比如说我不举西西家的例子，我们举我们自己例子，比如说我是个基督徒，然后我这个基督徒信了主了，然后呢结果这个我平时这个没有把这个安全搞好，是吧？如果说我们这个出门忘了关门，是吧？那会不会有可能贼进来偷东西？这有可能，是不是？
偷
贼
偷完了，
哎，
你也没
有得
罪。
先搁这
儿。
好。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西西家王和以色列人所遭遇的这个事情，也是给我们这方面一个对福音的认识。因为确实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容易有这个误会。有什么误会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既然上帝已经赦免了我一切的罪，然后我们就容易有一个误会，认为说如果我做错了事儿，也没有错误的后果。其实他还是会有，对不对？还是会有，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生命地位改变不改变？不改变。我们因信称义，一定是个义人，一定是上帝的儿女。但虽然我们是上帝儿女，但是你做错事了，你有些事情它还会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我认为在这一段，其实这个以赛亚书39章是讲上帝在预告，上帝在宣告说，你们做错了这个事情，你们把不该给巴比伦人看的东西给他们看了。巴比伦人其实是后来很残忍的，他们是很野蛮的，他们是很贪心的，所以你把不该给他们看的东西给他们看了以后，他们后来就把以色列国给灭了，是不是？那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这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所以这是我们应该去晓得的一个事情。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晓得。但是我说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要的信息，就是你先去看这个背景的时候，再去看我们的上帝。我们上帝因为他公义的缘故，他就宣告了这个事情，他就说因为你们做错事情了，你就承受错误的结果，是不是啊？但是呢，我们上帝是不甘心如此的，就他不愿意我们绝望。比如说像这么不好的一个消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将来啊，你们要被巴比伦人给灭了，巴比伦人要把你们的财宝都掳走，甚至把你们的人都抓走了。但是上帝接着就说，你们要安慰我们的百姓。上帝接着就说什么呢？接着就说告诉我们这些人，就是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你们要报好消息给西安，要报好消息给耶路撒冷。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做错事情？
会。
我们会不会有软弱？会。我们会不会有世上的拦阻？会。但是你看见所有这一切，甚至你说哎呀，这个事情我做错了，我做错了以后会有一个错误的结果，对不对？甚至有些结果你没办法弥补，它一定会出现了。那这个时候你要看的是什么？你要看的就是上帝说，耶和华上帝我们的主说，你们要安慰我的百姓。我们要不要只是看我自己，不要只是看人，不要只是看环境，你要更多的看上帝。我们看怎样的一位上帝？看那位安慰我们的上帝，看那位激励我们的上帝。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秘诀啊。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比如说我们今天聚在这里，我们讲这些可不是突然的说，哎呀，梁弟兄有时间了过来跟大家讲讲这么简单，而是我们把这些真的放在心里，它会成为我们生活极大的激励。真的，你去思想，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今生不犯错误的，同意吧？而且有些错误我们犯了以后你改不了，那个结果你改不了，就是有些事情你做错了它就会导致那个错误的结果，是吧？那我怎么办？如果你仅仅看人，你非常痛苦的。但是就记得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上帝说，你们要传好消息给西安，要传好消息给耶路撒冷，而且你们要传好消息的人还要怎么样子呢？还要登高山极力扬声。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极力扬声？就是上帝知道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些不好的事情容易灰心，对不对？老是在那想，哎呀哎呀，这个事情没做好，甚至两年前的、三年前的，甚至十年前的事情老是搁在我们心里，可难过了。上帝说，你们极力扬声，什么扬声啊？把好消息极力扬声出去，就是上帝要祝福我们的好消息，上帝要怜悯我们的好消息。我们的上帝是公义正直的，所以他不作弊，他不作弊。我说什么意思？你做错事情了，肯定会有一个错误的结果产生出来。就像我们说，哪怕你是出于爱心把一个蛇揣在怀里了，蛇捂过来会咬你的，对不对？那你就会中毒啊。这个事情上帝会告诉你，上帝不会说你是个基督徒你把蛇揣怀里咬，蛇也咬不死你，上帝不是这样说的。你会受痛苦，但是上帝的重点不在这里。上帝的重点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你们要登高山把好消息传给我的百姓。你们不要只是看自己做错的事情，你们不要只是看自己软弱的事情，你们不要只是看自己被拦阻的事情，是不是啊？要看我们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可比这些大多了。我就举个例子，我举个什么例子？我们在河南是内陆省份，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比如大海你都知道，是不是？我就举个例子，其实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错误就像一瓶墨水一样，这个墨水你拿在手里，甚至你不小心洒了，洒在你手上，你手黑黑，这肯定会黑的，对不对？因为墨水嘛。但是你在大海面前，这个墨水和大海相比哪个大呀？那墨水没法跟大海比，对不对？所以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做错的事情像一瓶墨水一样，真实不真实？真实。打碎了洒出来，洒到手上不？洒到手上。但是上帝的恩典像什么呀？上帝的恩典像大海一样。你得把这个比例搞对了，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把这个比例搞对了。我们经常把这个比例搞反了。我们觉得，哎呀，我做错了这个事情，我做错了那个事情，怎么办呢？而且有些事情产生的不好的影响已经产生了，我改变不了了，是吧？我们这个时候就是我说，就有时候你就盯着你手上的墨水，怎么办？手也整黑了，是不是？手也整黑了。这个时候你要像站在海边的人，你要往远处看，大海，墨水。你说墨水跟大海能比吗？弟兄姊妹，没得比。但是墨水真实不真实？但大海呢更真实。所以上帝给我们应许的恩典比我们所犯的一切的错误都要大得多。你要学会这个思路，我们就能够，虽然我们今生会犯错误，但是我们却总能够站起来。这就是上帝用什么方法，其实上帝就是用这种方法，他拣选了软弱的人，叫强壮的人羞愧。怎么让软弱的人能够使强壮的人羞愧？就是我们看见恩典大呀。我们不会像你看世上有些人，真的有些人很强，做事情原来做得很好，但是他慢慢慢慢的，他这个有些事情做错了，他灰心了，对吧？他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事情没办法了，挽回不了了。甚至有些人认为说，我这一辈子啊，就被我那个错误的事情给毁了。但咱基督徒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对不对？但是当你看到上帝的祝福的时候，你说不会，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有些事情我确实做错了，但是上帝的恩典远远超过我做错的。我的错误真的像一小瓶墨水一样，黑不黑？黑。染黑我的手没有？染黑了。但是上帝的恩典比我做错的事情那大的没法比，是不是？没法比。 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所以使徒保罗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怎么举例子？我讲到的时候特别喜欢，其实我也鼓励你们。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是把那段经文都背得滚瓜烂熟的，就是罗马书第八章31到39节。保罗在那里，我读这个第32节给大家听。保罗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保罗啥意思呢？保罗说，你看你们有没有问题？有。但是你得记得一件事情。记什么事情？上帝把谁给我们了？把耶稣，把他的儿子。耶稣宝贵不宝贵啊？宝贵。耶稣给了什么人？弟兄姊妹，是不是给了品德高尚的人？是不是给了尊贵的人？是不是给了贵族？是不是给了什么什么那些精英分子？不是。给什么人呢、啊、给信的人。你信不信？你只要说我信，我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耶稣就给你了。所以保罗说，耶稣都给你了，你还担心什么呢？所以上帝一定把万物都和耶稣一同赐给你啊，是不是？因为全世界也比不了耶稣宝贵啊。安稳吧。而上帝都把耶稣都给你了，就好像举个例子说，上帝像我们的老爸一样，然后说他不是说先给我们10万，后面还有1000万等着你。不是，上帝是一上来嘣，先给你1亿，然后说后面还有10万给你，是不是啊？那1亿都给你了，你还担心那10万不给你吗？是吧？所以你要一定要看到这个。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在这里，其实你去看前后的背景，上帝是在鼓励我们，是来安慰我们，是在激励我们。所以你说我们要登高山，首先你看到的不是压力。我们有听子们一看这个经文觉得压力可大，哎呦，我咋登高山呢？我咋极力扬声把福音传出去啊？哎呀，我觉得压力好大。我说你看错了，你要看前后的背景的话，是上帝在我们最灰心的时候，在我们听到坏消息的时候，上帝把好消息给我们，说你们要得安慰，你们要得激励，你们，你以为你走到谷底去了吗？我要让你们登到高山上去，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看见，一定需要去知道的。所以我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这是我讲的我们的第二点，就是你不单看到背景，你还看到在这个背景当中你看到上帝。上帝讲这个经文的意思就是要安慰我们，就是要激励我们。我们要学会这个宝贵的功课，以后你一想起自己的过错，一想起自己的软弱，一想起自己做错的事情，你就同时要提醒自己，我要想上帝的恩典。我做错一切的事情不过是一杯墨水瓶，上帝的恩典是大海。你一定要记得这个，这是我说的第二点。那第三点就是我说我们要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看的就是你们登高山这个事情。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告诉我们，我们传福音有一个吩咐，就是你们要登高山去传福音，也是一个应许，是不是啊？也是一个应许。那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我说这里面就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就在这其中上帝要给我们一些啥，给我们一些啥。我说有几点大家要记得。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上帝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也接续我刚才讲，但跟刚才讲的又稍有不同。不管我们多么软弱，不管我们做错了多少事情，但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不改变也不会失去，是吧？以色列人西西家王做错事了，他把巴比伦的使者请来了，让巴比伦的使者把他一切的宝贝都看过了，然后肯定是巴比伦使者回去告诉他们王说，哇，以色列那个国家你别看它小，里面好东西可多了，咱去抢他的。其实如果不给他们看，他们可能还不抢以色列人，对不对？就举个简单例子，别人觉得你们家很穷，也不会来你们家偷，结果你把他请到你们家，说这儿是珠宝，那儿是存款，这是存折，这个人是个坏人，他就想来偷你的了嘛，对不对？但是这个时候上帝的意思不是让西西家，不是让以色列人在那儿拍胸脯懊悔，哎呀呀，我怎么做了这样的事，太糟糕了，哎呀，我的祝福就是这样子让我自己给丢了。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说的。但上帝说什么？上帝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们征战的日子满了，他们加倍的受罚，他们结束这一切了，然后我要把好消息给他们，就是我祝福我还是给你们的。就是所以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登高山它有一个意思是说， 你做错了很多的事情，但是你抓住一个要点，我们以为你做错事情了，人生就进入低谷了吧，这是我们一般的想法，对不对？哎，我做错了一件大事情，从此以后我的人生就进入了低谷。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你们要登高山。你先从应许的角度看，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我把不该看的给别人看了，而且这群是坏蛋，而且这群人很强，我打不过他，他就是要来抢我了。我们一般就是完了，我们人生的低谷到来了。但上帝说登高山去，我要让你们登高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做错的一切的事情都不能把上帝要给你的祝福废掉，你要有这个信心。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要不然就经常，哎呀，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所以上帝本来可以给我的祝福，哎呀，我得不着了。我就很羡慕你们这些没做错事的人呐。啊，有的时候是比如说工作上面，有的是子女教育，是不是？我说哎呀，我那时候没教育好我的孩子啊，我看到你们教育孩子我心如刀绞，我觉得我一方面祝福你们，一方面我遗憾呢，我觉得上帝的祝福我就因为我做错了没了。其实这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圣经上面反对这个意思，这以赛亚书40章反对这个意思。以赛亚书说，上帝说你们登高山，仇敌这个世界还有那些逼迫我们的人说你们要下低谷，上帝说什么呢？你们要登高山。这就是上帝的祝福，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说，我再举这个，我再讲一个比喻让大家明白，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像大海一样，我们像一个小船一样，我们以为说我这个小船完蛋了，上帝说不，我要用大海把你拖起来，我要用我恩典的海洋把你拖起来。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喜乐起来，你就算不喜乐，上帝的祝福也不改变。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些，你所遇见的一切的困难，你做错的一切的事情，加起来也比不上上帝给你的恩典。那所有一切你做错的事情，比起上帝的恩典，真的是墨水瓶和大海的对比。其实像我们之前跟大家发那个灵修信息的时候，我写过文章在我们那个微信公众号里面，我说其实上帝的一个应许就大过我们所有的困难，同意吧？其实上帝的一个应许就大过我们做错的一切事情。但上帝给我们多少应许啊？是不是只有一个应许？不是，太多了，弟兄姊妹，你要这样去看。你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这叫做戴上属灵的望远镜了。你把福音的望远镜一戴上，哎呀，原来上帝的应许多得不得了。就像那个以利沙身边的少年人一样，是不是？他一开始这个福音望远镜戴不上，这个眼镜没戴上的时候，出去以后回来吓坏了，跟以利沙说不得了不得了了，这仇敌太多，我们怎么打得过，是不是？然后以利沙在上帝面前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开这个少年人的眼睛。这个少年人眼睛打开以后看见什么呀？看见说漫山遍野的火车火马，原来帮助我们的比我们的仇敌多太多了。这就叫属灵的看见，原来上帝给我的祝福啊，比我的措施，比我的软弱，比我的艰难大的太多了，我要勇敢。你一定记得这点。所以弟兄姊妹，当有什么念头到你的心里说我要沉入低谷了，你就记得我们今天讲的经文，不，上帝说我要登高山，上帝说你们要登高山，你们要极力扬声，你们跑到高处去，是不是？这不是主耶稣跟我们讲吗？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还有什么呀？对呀，你们是建在哪里的城啊？主耶稣不是说你们建在山谷里的城，他说什么呀？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什么呀？不能隐藏的。什么意思？就是你想自己藏起来，你说不行，山谷里面就好藏吧，对不对？那是主耶稣的意思，说藏都藏不住，我给你们的祝福大到一个地步，想藏都藏不住，是不是？一定要抓住这个，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方法上面的一个思考。传福音的方法上面的思考是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要登高山呢？我们登高山的目的就是说，我希望把福音尽可能的传给更多的人听。阿们吧。登高山不就是这样的吗？我站在高处，大声的喊，极力扬声，让更多人听见福音。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基督徒，你越明白福音的好，就像我们刚才讲的，福音这么好，上帝祝福这么大，大过我们一切的软弱，我干嘛那么愚昧？我干嘛还是这样子 躺在我自己的那些错误里面出不来呢？我要出来。但是我发现这个好以后，我也知道有世上有好多的人，我们身边的人跟我一样，被痛苦、被艰难、被软弱、被自己做错的事情给压住了心，所以我要传福音，我要传福音，我要传给这些人。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意思，就是我用一个比喻来让大家去明白。我说我们基督徒要有一种神圣的野心。什么叫神圣的野心呢？就是我不满足，我不满足于我现在传福音传了多少。就举一个例子，假设我现在传福音已经传了100个、1000个、10000个，我这个时候不会说够了，哎，传够了，我再也不想传了。不是，我总是不满足，就是保罗说的，我们在福音上面总是有一种亏欠，他是用亏欠。我说我换一个词儿，我说野心。我们要有一种神圣的野心，世上的野心咱不要有，是不是啊？你不要说，哎呀，看见别人有房有车，钱特别多，我就有野心，我就嫉妒他，我就恨他，这咱不要有，对不对？但是我说我们要有一种神圣的野心，神圣的不满足感，我总要想方设法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我对目前的福音工作不满足，我现在福音传给100个人了，你问我够不够？不够。我想传给1000个人，有一天如果圣灵感动你说，其实啊，你福音已经传给1000个人了，我觉得不够，我希望如果可以最好传给10000个人。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讲道我们尽量往网上放，因为网上有一个好处，我们在现场这些弟兄姊妹可以现在听，但放到网上可以怎么样？可以很多人听，是不是啊？可以很多人听。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有这种神圣的野心。而且我们这种野心，我为什么说叫它神圣的野心？我跟你讲非常奇妙，只有传福音能够把对人的关怀和上帝的荣耀结合起来，再没第二个方法。哎，我们要不要关心神的荣耀，弟兄姊妹？要。我们要不要关心人？你看有些人就说，不，我们关心上帝，我们关心神的荣耀，太关心人就变成人本主义了。我说我反对，因为上帝特别人本主义。如果这样说，对不对？主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什么呀？不就成为人吗？他不就抚救卑微软弱的人？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单荣耀了上帝，而且造就了人。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是不是啊？所以我要有这种神圣的野心。这个福音是最体贴人的，这个福音又是最荣耀神的，这个福音是最造就人的，这个福音又最彰显上帝。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要晓得这一点。所以我说，这是我说的第二个，这个登高山的意思就是想方设法尽量的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啊。你就想办法，你说梁弟兄，我觉得有些人家才干多，我才干没那么多。不用担心这个，弟兄姊妹，圣经上面讲是让我们过于自己的信心，还是让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去行？是让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方，对不对？圣经上面是让我们不看自己，还是说在信心里看自己看的合宜呀？让我们在信心里看自己看的合宜，对不对？所以你看的合宜，我就想办法。但是我有一种不满足感，这个我今天听梁弟兄讲了这个道，我就记在心里了。我总是有一种不满足感，我老想传给更多的人。这个人上次没传成功，我也想想办法，希望下次能传成功，是不是啊？要有这种心，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我说你还注意，这里面说你要传福音的时候要登高山。我说这里面就强调说，我们基督徒你要知道，你领受福音呢，福音在你身上会产生一个果效，福音会抬举你。弟兄姊妹，我们登高山看起来是上帝吩咐，但其实是不仅是上帝吩咐，其实也是上帝的应许和抬举，阿们吧。所以我说什么意思，就你一定要知道这件事情，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这些领受福音的人，上帝会抬举我们，真的，上帝会抬举我们，上帝会提升我们。你看，这个就是福音和宗教不一样。我稍微跟大家做一个对比，比如说咱就对比佛教吧。佛教那些最虔诚的人要做什么呀？要做和尚，对不对？做和尚的人能不能家财万贯？不能。做和尚的人把头发都要剃了，对不对？脑袋上面烧香疤，要过最苦的日子。甚至他们说的最虔诚的和尚要去讨饭吃的，对吧？但是福音不是这样说的，其实那个就把你的社会地位越拉越低。福音不是这样说的， 福音你看旧约里面还有这样的经文说，其实耶和华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让我怎么样子啊？稳行在哪里啊？稳行在高处。这里面又讲的说登高山，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你要有一个信心，耶和华会抬举我，耶和华会抬举我，我的上帝会抬举我，他会做这样的奇妙奇妙的工作，使我们变得和世人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是有大祝福在我们身上。所以宗教是压抑人的，福音是提升人的，是不是啊？宗教绝对是压抑人的，你去看吧，真的。我们身边我见过好多，比如说你看我们讲的佛教徒，我见的最虔诚的佛教徒都是很压抑的，然后伊斯兰教徒是不是啊？最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其实很压抑的，甚至把他人性都压抑下去，做人肉炸弹炸别人，对吧？但基督教要不要我们这样？不要。所以你去看基督教影响之下的国家，那些人的那个精神面貌都比较积极向上，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对比，你说美国和中国人，是不是啊？美国他们受基督教影响比较多，所以你看我原来在美国公司工作，美国人其实有的时候你是觉得美国人个子都很高，其实并不是美国人个子都很高，平均身高，美国的平均身高并不比中国高太多，但是他们给人感觉个子高，你知道为什么不？因为他们走路昂首挺胸的，我们中国人习惯走路都是低着头走路，所以就明明这个个子不低，但是给人感觉那个精神面貌不昂扬。那他们为什么精神面貌这么昂扬？就是因为他们吃牛肉吃得多？不是，其实是福音影响到他们的文化了，然后福音是抬举人的，是不是啊？所以你一定要相信，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记得，你要晓得，我们基督徒就像圣经里面讲，上帝称雅各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什么呀？叫以色列，是不是啊？以色列是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以色列是神的王子的意思。然后新约圣经说谁是真以色列人呢？我们基督徒，就是上帝的意思说你们就是真正神的王子。哎，我们是神的王子，哎，是不是？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一个沙特国王来中国访问，说吓死人了，说来中国访问的时候带的那个东西，说带了多少吨，连那个啥电梯都带了两部过来，然后整个排场大的不得了。当然我们不是说他的奢侈，而说这个人给人一个感觉，说这是个王子，可尊贵了，你们人人都得尊重他。上帝的意思，我们是神的王子，我们不是沙特王子啊，我们是神的王子，是不是？你一定要看到这些，这是我跟大家讲的这个第三点。那第四点就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徒讲到登高山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要去做一个登高山的基督徒。什么意思？是不是讲我们基督徒必须有啊职位高？是不是指我们必须做官？是不是指我们必须做总经理？不是。当然我们反对不反对做总经理？不反对，也不反对你做官，是不是？因为你看圣经里面这个约瑟做大官了，对不对？但以理也做大官了。但是什么叫登高山？我希望弟兄姊妹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说登高山，你仔细去思想，从属灵的角度去思考，他就强调说我们基督徒你要做一个让人敬重的人。你是一个让人敬重的人，就是什么意思？登高山，如果一个人在高山上面，其他人怎么看他呀？其他人仰着脸看他嘛，对不对？你是啊，你如果是个总经理，可能有些人会从势力的角度仰着脸看你，但是你这个人人品正直、良善、温柔、喜乐、积极、有盼望，你在你的品格上面就被人仰望，阿们吧。因为世上的人会觉得呀，你这个人真不一样，是吧？人家都绝望了，你还有盼望呀，这个人真不一样，你看他有很多的这个好想法，但是他这么谦卑，他这么温柔，这么体恤人，所以我就佩服佩服，这个就是登高山了。所以你弟兄姊妹，你得明白这个道理。你不明白这个道理，我们有弟兄姊妹觉得，特别是老年的弟兄姊妹说，我咋登高山呢？我就退休的时候就是那个职位，我又没做到总经理，我现在也不可能再去开个公司做总经理啊。就算我开公司，也不等于我能成功，我没这个方面的能力啊。我有些弟兄姊妹，他把登高山就仅仅理解为社会地位，这个时候他就觉得这事儿我做不到。不是的，登高山你要仔细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就是你在福音，因为福音会塑造我们，阿们吧，弟兄姊妹，恩典会更新我们。你被福音塑造，被福音更新的时候，你有美德，这个美德 就使你成为一个站在高山上面的人，这个美德就使你成为一个被人仰望的人，而不是被人俯视。你知道这个是比喻的意思，俯视是什么？就是别人瞧不起你，是吧？因为有些人确实这样，比如说很有钱，但是人品呢各方面很差，别人就是瞧不起你，别人说这个人只是有钱。甚至像有些人讲笑话，不是说哎呀有些人呐，穷的只剩钱了，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人除了钱以外啥都没有。那你说当人这样说一个人的时候，到底是夸奖他，其实还是瞧不起他呀？其实瞧不起他。我们基督徒不做这样的人，所以你怎么登高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得救是不是靠美德得救的？靠我们的美德得救，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得救是靠什么呀？靠耶稣，靠信，对不对？咱只要信就得救。但是得救的人，你要塑造你的美德。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你们要登高山。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不断的呼求主。我不是说因为这个对每个人不一样，比如说有些人他的人生经历他自信比较容易，有些人的人生经历他谦卑比较容易，但是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要祷告主，因为恩典能塑造我们。我们要主啊，求你塑造我，让我的品格高尚正直，是不是啊？良善虔诚圣洁，而且是真正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所以是这样子的，这样我有这些美德的时候，我这个人的品格，不论我的社会地位，我的职位高低，我这个人的品格是跟登高山的品格。人看见我的时候，人家就哪怕是抵挡我的人都要佩服，说这个人是正直的，是吧？你看主耶稣不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些人诬陷主耶稣，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但是他们也都不得不承认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呀，对不对？你看到很多，我们在这方面不是讲我们没缺点了，我们不可能做到没缺点，但是别人就看这个人有一个，不管他的衣服怎么样，不管他的钱财怎么样，但是我看见这个人有一个高贵的灵魂，这个就是登高山，是不是啊？这个就登高山。我再讲的更具体点，比如说讲的具体到我们，比如说年轻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般在工作上正在努力，你在工作上该怎么样是登高山呢？你有好的职位，你去争取到，这是 OK 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不仅仅是这个，比如说我在工作上殷勤正直，我想办法，我尽量把工作做好，是吧？我在工作当中尽量的，我不管我是内向还是外向，我尽量的与人为善，这就是一个登高山的基督徒，是不是？我在婚姻当中，我竭力的爱我的妻子，我知道我的能力不够，是不是啊？我知道我有很多的软弱，或者我竭力的爱我的丈夫，啊，在教育孩子上面，我求主给我有智慧，在子女教育上面，我又做像圣经上面说的，照着主的教训去教育孩子。那么，这是我们可以做。那我们开封，我们还有老年的弟兄姊妹很多，我们老年人怎么去登高山呢？就像我刚才说的，不是说你要开一个公司赚多少钱，如果我们当中有人有这个能力，你就去做。但是你要登高山是怎么登的呢？就是我们说在年长的弟兄姊妹来讲的话，我们不像世上的那些老人家，世上有些老人家到老的时候有很容易幽怨，你没有注意到他很容易幽怨，那旁边啊，经常是哎呀我那个媳妇儿啊，哎呀我那个儿子啊，这样，然后反正你到了他面前，他那哎呀那一声都把你心都给揪住了，是不是？那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有了抱怨就不对了，那抱怨当然不好，也不是说不让你抱怨，因为有的时候你心里难过就免不了，但是我说你要像我们刚才讲的那样子，你看有没有软弱，有。我有没有软弱，有。我的孩子有没有软弱，有。生活环境有没有艰难，有。但是所有这一切不过像一瓶墨水，上帝的恩典和应许像什么？像大海一样，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我作为一个老人家呢，我年纪老迈，但是呢我有一种喜乐，我有一种安详，是心里面那种安息，我有一种盼望，别人看到耶，不见得非要说我们基督徒的老人家一定身体很强壮，这是不一定的，对不对？有些人原来身体底子好强壮，有些人原来底子没那么好，但是别人看到说呀，这老人家就说不清楚，就觉得这个总是在他面前感到有一种安详，有一种喜乐，有一种跟他年龄不一样的那种盼望的光。因为我们在这方面，老人家，我们年轻人也好，其实年轻人也一样，那老人家更加，哎呀，我 我们不是像世上的那些人，年纪大了，哎呀，不知道啥时候生个病，可能就死了，他们好怕死，对不对？我们是觉得说，哎呀，我现在年纪大了，我比你们要更快的见耶稣啊，那我要比你们更早的享受天上的福乐，你们在地上还有很多劳苦没做完，但是我就快息了地上的劳苦了。你有这个镜头的话，你不管是在老人家面前还是在年轻人面前，你是闪闪发光的，你知道吗？别人就会觉得这个老人家跟别的老人家不一样，别的老人家好像怕死，真的人越老越怕死，你同意吧？特别是不信的人越老越怕死，年轻的时候他不想死，他也不觉得死离我还远着呢，我才二三十，起码再活个七十年，是吧？他是这样想，但等他七十岁了，他又担心他能不能活十年，那怎么样？很怕死。咱不是啊，咱这很有盼望，这个就是登高山的基督徒。你一定要看到这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怎么做一个登高山的基督徒？就是我说的，你在求主圣灵在我身上工作，求上帝的恩典在我身上，使我有美德。我们基督徒不是靠自己的美德得救的，你得救跟你的美德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我得救以后，我这个美德要靠求上帝施恩给我，闪闪发出光来，让人敬重我，是不是？让人佩服，你这才好传福音，真的。哎，一个你瞧不起的人跟你传福音容易呢，还是一个你很敬重的人跟你传福音容易？对不对？我这个人我很瞧不起，这个人跟你讲说信耶稣吧，信耶稣得永生，你就左耳进右耳出。但这个人你很佩服，就我以前讲到的时候我也讲过。假设有一天，假设马云信了耶稣了，好家伙，马云去讲讲说信耶稣好啊，那得多少人听啊，是不是啊？因为很多人，我不是讲马云有钱，而是很多人敬重他，觉得这个人真了不起，怎么白手起家就把一个企业做得这么大，全世界都有名，造就了这么多人，哎呀，我真佩服，是不是啊？所以马云讲，所以有些基督徒发文章也发马云讲的，就马云他当然有些属灵的原则他不懂，但是他说你看人家基督教信仰多好多好，他那些话说出来影响可多人呐，对不对？一样道理的，你是一个有闪光的灵魂的人，其实你信了耶稣，本来你的生命地位就已经是神的儿女，你要求圣灵来塑造你，上帝用恩典来塑造你，让你发出光来，你就站在高处，你就是一个登高山的基督徒，你这个时候传福音会产生很大的果效。这个就不是在洼地啊，你在洼地里面说话，大家知道你在一个很低谷的地方说话，听见的人很少啊。但你站在山顶上喊，听见的人很多。你是灵魂闪闪发光，大家都佩服，你的同事甚至你的周围社区的人都说，呀，这个人可不错。我跟你讲，你遇见什么难处你去找他，像我们刘杰弟兄或者谁，你遇见什么难处你去找他，他肯定帮你。你这样的人传福音好传不好传？好传，因为人佩服你啊，人觉得这个人可信的过了，你去找他了，放心了，他很会给你想办法，很体贴人的，很帮助人的，你说好传不好啊？好传，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求主在这方面真的是带领我们，这是我讲的第四点。那第五点我讲登高山是什么呢？我说第五点我讲登高山，我还是要再提醒，我说上帝吩咐我们说，你们这些给耶路撒冷传好信息的，你们这些给西安报好信的，你们要登高山。我们经常第一眼看见这是一个吩咐，我再强调这是一个应许。我讲第五点就是你注意，登高山是个应许，每次上帝吩咐我们的事儿都是应许在前的。上帝吩咐你说你要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我们有时候觉得压力山大，觉得哎呀，我怎么做？你得换一个角度，上帝你说让我做品德高尚的人，那你就会在我身上施恩哦，这你答应我的事儿啊，是不是？你得看到这一点。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看这个，其实如果我们不断的被福音塑造的话，你就会发现有些次序开始变了。怎么变了？就是你会发现，原来你看很多东西总是觉得是命令啊、吩咐啊、压力啊，这个上帝又来给我施加压力，你就开始变了，你就开始发现，哎，这个是应许，那个也是应许，应许之后才是吩咐，应许之后才是命令。所以上帝在这里应许什么呀？上帝在这里应许我要登高山。你记不记得旧约圣经里面还有一节经文，我忘记在哪里，一下突然想不起来了，就是上帝说我要使你们居首怎么样子， 不居委，记不记得？上帝说我要使你居首不居委啊，这是多大的一个应许啊，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耶，这个我能跟上人家就不错了。上帝说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可不是你只是仅仅跟上，我的意思是让你做头啊。就像这里面一样，你不要总是觉得上帝给我施加压力，逼着我往上处跑，然后我跑高处跑，压力好大呀。不是，上帝说我应许给你，你会登到高山上，你会登到高处去，是不是啊？所以我说在这方面你一定要记得。所以我在读三节经文给大家去听，就这一点，主耶稣在讲祷告的时候跟门徒讲，他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你们了。你看，那这主耶稣说，主耶稣说你们别为吃穿啊金钱啊这些发愁，你们这些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的人，你们那些吃穿用度我都会给你，那些是小意思，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主的意思说那些是小意思。所以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弟兄姊妹，我不是让大家不好好工作，你要好好工作。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说，我传福音了，店也关门了，老婆也不管了，孩子也不要了，我去传福音了，因为上帝说了这个我需要的他帮我搞定，你这个解经对不对啊？这个解经不对。但是你得知道一件事情，说我热心传福音，我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因为人的精力是不是有限的？我再问弟兄姊妹，
是
我们基督徒是不是一天是48个小时？
不是，
我们也是24个小时，所以你用在属灵的事情上面花了3个小时，你就不可能在其他的事情上面用这3个小时，阿们吧，是不是啊？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就是说你一旦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去传福音呢，我去帮助别人会花一些时间，然后花了这些时间以后，这个会哎呀，会使我的工作受亏损，是不是这样子啊？其实你要合理啊，就我反对那种你说把正常工作正常家庭都不管了，那你肯定受亏损，因为上帝说你种的是什么怎么样收的也是什么，你家都不顾了，你孩子从来都不教，你说我不教，我就是为了传福音，将来我的孩子好得很，那你这叫自欺，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做福音工作，我们有的时候要去帮助其他弟兄姊妹，这势必会占据我们一些时间精力，但是你放心，上帝说你们所需用的我给你们，是不是啊？这个不要走极端，但是你一定要看见，一定要看见上帝在这方面的一个应许，你要登高山。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呀，我去做工作，我去做一般的社会工作，人家会尊重我啊，我会得到什么好处啊，对不对？对，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你努力的肯定有结果，但是你千万不要走极端，说哎呀，做福音工作呢只有将来永生有，今生呢哎得不着什么好处，不能提升我自己，对不对啊？完全不对，你做福音工作会大大提升你，特别是会提升你跟怎么打交道，真的。我们任何一份工作，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稍微岔开一点点，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我们任何工作可能不可能绕开人跟人不打交道，有没有这样的工作？没有。你要能够在工作上面做得出色，你越会跟人打交道，你的工作越做得好，阿们吧。福音是跟人打交道还是跟物打交道？福音就是跟人打交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用力传福音，想方设法造就人，你这些东西会触类旁通，举一反三，使你在工作上面，使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跟人的关系相处，你会有属天的智慧。所以你所需用的上帝就加给你了，是吧？而且这是属天的，高的不得了，是不是啊？所以一定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去知道的，这是我讲的第五个。那最后一点我想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第四大点，我想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登高山传什么。你注意那个经文里面讲的说我们要登高山，然后让人说什么，看哪，什么呀，你们的神。我们传福音就是要让人干嘛呀？要人看见上帝，要人看见上帝。我们如果仅仅一味的鼓励人，这个不叫传福音，真的。鼓励人好不好，丁子妹？鼓励人好不好？好。体恤人好不好？好。但是这个还不叫传福音。比如说我见到一个人，我鼓励他，我体恤他，别灰心，别难过，事情会好起来的。你做这样的事情好不好？好。但是这里面讲说我们要登高山， 看了你们的神，让人看见上帝，因为上帝才能给人永恒永远的最美好的安慰祝福激励。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一定要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让人看见神，看见哪位神，看见怎样的上帝呢？我们要让人看见那个体恤人的上帝。福音是上帝爱罪人还是上帝爱义人？上帝爱罪人。福音是上帝赦免罪人呢还是上帝对罪人不依不饶啊？赦免。福音是告诉我们说最软弱的人你就会像一片泥一样一直软弱下去呢，还是说神拣选了软弱的人要叫强壮的人羞愧呢？要叫强壮的羞愧。阿们吧。你要把这位上帝介绍给人，你说这个人正灰心，你要跟他说不要灰心，不要丧胆，我介绍一个人帮你。他说什么人？这人一定能帮你。什么人呢？哪个人呢？这个人能力大得不得了。哪个人呢？耶和华上帝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你求耶稣，耶稣一定帮你。阿们吧。一个人如果事业发展得很好，这个时候你可不可以跟他讲耶稣？可以。你得跟他讲，哎呀，我很佩服你，你这事情做得真好，我想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这个朋友能让你更上一层楼，可不可以啊？你会发现我们有时候基督徒有时候特别容易走极端，说这个人事业发展太好了，不能跟他传福音，等他跌倒了再说。哪有啊？那一定跌倒的人上帝会不会扶持？会。但是事业发展的人，发展好的人，或者是家庭幸福的人，上帝没办法了吗？不是，上帝依然有办法。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晓得，一定要知道说我们登高山的目的，包括看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要修炼美德，是不是啊？让我们的美德像在山上的人一样，让人敬重我们。但我们登高山的目的是哪个目的？我们登高山的目的是让人看见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一定需要去知道的，一定需要去晓得的。所以求主在这方面去带领，去祝福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信息我就讲到这里，好不好？等一下我们准备开始我们掰饼，好，我们先做一个结束我们讲到信息的祷告，好不好？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常常会做错事情，但是主，你的意思不是让我们在自己的错误里面灰心的，你的意思是安慰而且激励我们。你应许我们，我们不管做错了多少事情，我们一定会登高山。你应许我们，我们不管有多少的软弱，你的祝福必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我们求主你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姊妹都在你的恩典里面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成长。我们在这里也特别的祈求主你祝福我们，你祝福我们，让我们的品格越来越好。不管是年轻的弟兄姊妹还是年长的弟兄姊妹，都让我们的灵魂发出光来，使人敬重我们，使我们好像站在高山上面的人，更好的传讲你恩惠的福音。也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得的一切，我们向人所做的一切，我们有一个最重要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人看见我们的上帝，让人看见我主耶稣基督。求主你祝福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广传福音，让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要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